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大战最后几周，越来越多的前线士兵表达了这样的向往，他们用脚投票，大批逃离战场。除德军之外，东线上其他国家军队的士气很早就开始动摇，对于自己为之战斗的所谓事业，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军队的很多士兵从来就不相信。俄军征来的士兵四分之三以上是农民，大多是文盲。博鲁西洛夫将军抱怨说，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战争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也显然不知道有德国这个国家。士气很快开始低落。1914年德军出场败绩后，俄国审查官就报告说，士兵不再有得胜的信心，食物、衣服、武器无一不缺。据报告，从1915年开始，前线士兵的武器就已经不敷使用。这种情况加上战事频频失利，自然有损士气，军官对士兵的虐待更是雪上加霜。士兵普遍仇恨军官，认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也鄙视他们，认为他们腐败无能，只会躲在后方享乐。广大士兵开始思索，是谁造成了自己的苦难。他们找到的回答是，自己遭到了背叛。早在1915年，俄国审查官就报告了士兵当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观点，也许很快就必须承认，我们被打败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被背叛了。自1916年起，士兵们愈加悲观，也愈加起劲儿地寻找替罪羊和背叛者，这些给前线作战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一个士兵听到士官解释俄军此前的一次撤退是因为间谍和叛徒的破坏之后说，鱼先从头臭起，重用窃贼和骗子的沙皇算什么沙皇，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通往革命之路开始形成。从那时起，俄军士兵开小差和自愿投降成为普遍现象，军心涣散。1916年秋天发生了20多起哗变，前线的其他士兵对哗变非常支持，几乎没有人表示谴责。博鲁西洛夫攻势短暂成功带来的喜悦褪去之后，士兵们再次陷入厌战的消沉。同时，加信传来的消息又使他们注意到国内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1916年11月，彼得格勒军事审查委员会主席指出，通过加信传到部队的谣言造成了士兵斗志的低落和他们对家人命运的深切担忧。1916年就有报告说，士兵中间出现了要求实现和平，甚至是无条件实现和平的呼声。到1917年2月革命的时候，海潮变成了海啸，东线的其他作战部队也早就出现了大规模开小差的情况。尽管意大利军队从来都对开小差的行为严加惩处，但是1915年至1917年间，开小差的士兵人数几乎增加了3倍。到1917年11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已有30万人开了小差，东线上士兵投降比西线上普遍的多，这也表明归根结底需要靠决心和自律维持的士气十分脆弱。奥匈帝国军队难以维持士气的一个显著原因是缺乏民族团结，讲德语的奥地利军官经常看不起其他族裔的士兵，如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意大利人等等。士兵不仅仇视蛮横的军官，而且经常戴着族裔的有色眼镜看待长官，对哈布斯堡王室的事业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怀有敌意。捷克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受到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奥地利军官欺负，愤愤不平。奥地利人则认为捷克人来自卡尔巴阡山脉以南的东部匈牙利的鲁塞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可靠，对后者的怀疑有一定道理。官兵关系如此糟糕，不可能提升士气。捷克士兵大批开小差的情况日益严重，这说明民族主义倾向起到了削弱哈布斯堡帝国战争努力的作用。大战打响不久，东线的平民就开始受到战争的影响，其程度比在西线深得多。波兰有位村长写了一部出色的回忆录，描述了东线一个战区中平民的战争经历。杨·斯洛姆卡1842年出生，1929年以87岁高龄辞世， 他在波兰东南部塔尔诺布热格镇附近一个叫杰科的村子里当了40年的村长。那个贫穷村子所在的地方离维斯图拉河和卡尔巴千山不远，战前受奥地利统治。他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对他村子的影响，村民遭遇的更像是17世纪30年战争中军队前进和撤退过程中的烧杀抢掠，而不是西线上典型的僵持不下的战壕战那特有的恐怖。西线上巨大的消耗战与平民生活无关。战争开始不到一年，斯洛姆卡的村子就来过了五次奥军和四次俄军，村子附近打过三次大仗，俄国人两度占领过那个地区，第一次占领了三个星期，第二次是八个月，大军经行和实际的战斗造成了巨大破坏，周边地区近3000所农庄和房屋被摧毁，主要毁于大炮的轰击，有些村子完全被夷为平地，约 3.5 万英亩的林地遭到焚烧、砍伐或被大炮炸毁，被毁坏的农庄里剩下的东西被抢劫一空，俄国大军到来前没能逃离的村民大多落得一无所有，许多人只能在废墟中草草搭建的棚子中栖身，他们的田地被步兵的战壕和铁丝网分割得支离破碎，无法耕种，只能抛荒，他们的马匹和耕牛被俄军强行征用，大部分成年男性被送往乌拉尔，粮食、衣服、住房无一不缺，但劳动力奇缺，因为男人都被驱逐了，当局不得不采用限制口粮这种极为不得人心的做法，但随着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粮食价格也飞速上涨。开始时人人都很乐观，1914年8月1日动员令发出后，杰科村的年轻人争先恐后跑去报名参军，开赴前线的大军沿途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士兵们精神饱满地高歌前进，大家普遍认为同盟国必胜，将在俄国土地上与敌人对决，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将在战火中浴火而生。然而战争的爆发突出了当地人口中一道严重的裂痕，天主教徒出于对犹太人的敌意和不满，指控他们逃避兵役，还说他们不肯担负自己那份为军队提供膳宿、马匹和车辆的责任，因而加重了其他村民的负担。犹太人占塔尔诺布热格镇人口的多数，虽然在杰科村和附近的其他村子里不是多数，最后犹太人被集中到一起，在强迫之下劳动。随着奥军的前进，俄军撤到了维斯图拉河对岸，这更使人们相信奥地利的胜利指日可待，那也将意味着波兰的胜利，大家都以为战争几个月后就会结束，然而这种初期的乐观很快被打得粉碎。9月9日近在咫尺的枪炮声使在那之前一直坚信奥军胜利在望的村民惊慌失措，几天后情况清楚地表明奥军不是在大踏步走向胜利，而是在仓皇撤退，仅仅几周前还军容严整开往前线的部队回来时却行列涣散，士兵疲惫饥饿，带伤挂彩，败退的士兵先是向老百姓讨饭吃，然后发展到抢劫老百姓的财产，当地许多犹太人在随后而来的俄军到达之前纷纷逃走，他们的确应该逃走，因为敌人对犹太人非常严酷无情。杰科村的犹太人被俄国人集中起来当众鞭打，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五个犹太人被以匿藏武器为由绞死，塔尔诺布热格镇上也有两个犹太人被怀疑是间谍而受到绞刑，尸体挂在路边示众。十月初俄国人自己被迫撤退时，当地老百姓以为回来的军队是奥地利部队，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后来他们发现这些救星原来是匈牙利部队，驻扎在这个区的约 1.5 万匈军和俄国人一样贪婪凶狠，到11月初俄国人又杀了回来，于是又是一轮大规模洗劫和破坏，这次他们一直待到1915年6月。战争最后几年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当地人民的苦难越发深重，大批士兵开小差，凸显了奥地利军力的薄弱，这一切使得波兰独立的希望变得渺茫了。1918年2月9日乌克兰和德国及奥匈帝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把奥地利加利西亚省的东半部划归新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条约规定德奥两国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并为乌克兰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努力提供军事支持， 以此换取乌克兰的粮食。然而达成条约的过程却完全没有波兰代表的参与，这使波兰人普遍认为德国和奥地利背叛了他们。威尔逊总统一个月前发表的14点计划中有一条是协约国将努力帮助波兰独立建国，这削弱了波兰人对同盟国本就根基不牢的忠诚。但是波兰独立建国的目标如何实现，能否实现，都还根本说不准。1918年10月的最后一天，原来躲在树林里靠老百姓送饭为生的一群群开小差的奥地利士兵走出林子，把军帽上的玫瑰型奥地利军徽扯了下来，聚集在塔尔诺布热格镇的广场上。11月开头几天，各地的士兵都把奥地利的军阶标识换成了波兰的鹰徽。士兵们迫不及待地涌向火车站准备回家，参加群众集会的公民为波兰复国而欢欣鼓舞。代表着专横霸道的战时管制的地方官员，包括斯洛姆卡自己，都被就地免职。警察尤其成为民众的怒火所向，经常遭到痛打。犹太人被指控放高利贷，对人落井下石，还躲避上前线服兵役，他们也是民众仇视的主要对象。对犹太人的仇视偶尔演变成暴力行为，比如抢劫犹太人的店铺，殴打店主人。阶级仇恨也显而易见，当地土地的1/3为10个大地主所拥有，剩下的1/3分散在约 1.4 万名小农手中。难怪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混乱局面中，一伙伙经常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启发的农民，有时在庄园仆人的帮助下，手持棍棒、干草叉和步枪，攻占大地主的宅邸和庄园，抢劫粮仓，夺走粮食、牲畜、干草、马车和别的财产，有时还殴打甚至杀害庄园的管理人。在波兰的这个地区，战争以如此自信的期盼开始，最终却导致了深切的仇恨，引发了阶级冲突，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敌意，造成了权威的崩溃以及普遍的暴力和混乱。新生的波兰根本不是统一的国家，停战协议签署时，波兰连自己的政府都还没有。1918年11月16日波兰宣布独立建国时，他确定边界和建立统一基础设施的艰难努力才刚刚开始。杨·斯洛姆卡在杰克村的乡亲以及无数个其他波兰村庄的村民，无论在战争期间对波兰复国抱有何种希望，他们的希望对波兰最终复国的方式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波兰之所以实现了复国，完全是因为俄国、奥地利和德国这三个自1795年起分割了波兰的强国陷入了崩溃。尽管东西两条战线上的战事各有特点，但西欧和东欧的后方百姓都同样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物质和心理苦难。受苦最深的是妇女，家里经常只剩下他们顶门立户，他们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担负起田里的农活，还时刻挂念着在远方打仗的丈夫。工业区的妇女必须承担起原来由男人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兵工厂里劳动，还是保持运输网络的畅通，他们要在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管好家务，也时刻害怕有人敲门带来家人阵亡的噩耗。难怪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妇女购买食物需要排队，他们得以借此互相接触、交流消息和传言，也发泄心中的不满。前方来鸿使他们对战局的好坏以及部队的作战情况有所了解，他们自己则在写给前线打仗的男人的家信中报告后方的情形。官兵偶尔休探亲假时也能目睹国内的情况，并把探亲期间的印象带回前线的战壕。对于前线的恐怖，后方的人不可能充分想象得到，尽管看过电影《索姆河战役》的几百万英国观众能够略有感知。那部电影虽然有虚构的部分，却真实反映了那场战役的惨烈。影片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后方观众对战争有了直观的了解，电影中血淋淋的场景甚至使有些观众当场吓晕过去。当局不得不承认，老百姓不愿意面对战争的残酷现实，大部分后方民众都想，或者说需要，把自己亲人在前线经受的苦难排除在脑海之外。因此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觉得家人完全不理解自己的经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位英国中尉1917年回家休假时，在亲戚那里受到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冷却下去。亲戚们一个劲儿地夸赞英军在帕森达勒的胜利，可是当那位中尉描述了战役的惨状，暗示士兵们做出的牺牲毫无意义的时候，他就被赶出了门。然而这种无知无感不一定是典型的情况，后方与前方的互动比这个事例所显示的更紧密也更重要。家信是部队官兵与家人保持联系的生命线，大量的家信都表达了对探亲假的渴望，指那些比较幸运可以享受探亲假的士兵，而加拿大军团、澳新军团和印度军团的士兵，或来自俄罗斯帝国偏远地区的许多士兵就没有这么幸运。随着战争的继续，后方和前线对战争的态度似乎开始合流，特别是在胜算越来越小的交战国中，后方和前方各类人等的经历多种多样，无法总而言之或笼而统之。然而他们清楚地显示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点，政治制度有群众基础，代表性较强，并拥有得到广泛接受的制度化价值观的国家，显然在维持民众和军队的士气方面更胜一筹，战争行动也更有效。当然这还不够，还需要武器、军粮和兵员方面的优势。英国和法国具有这些优势，尤其是他们不仅可以利用海外附属国的资源，而且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战争后期更是有大批美军直接参战，这使部队维持住了最终必胜的信念，如果获胜的希望能够维持，实现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大，国家就能继续保持合法性，哪怕在前线损失惨重。但是一旦战败日益成为定局，希望就会破灭，巨大的损失将被认为是突然的浪费，国家将被视为造成这场巨大灾难的元凶，这会造成国家的合法性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最明显的表现是战争进入尾声时，同盟国军队有大批士兵开小差，在合法性最薄弱的国家中，战争的重负极易导致后方民众和前线士兵的大规模动乱，直接威胁政权本身的生存。